在武汉疫情和汶川地震中都曾出现的撒玛利亚救援会究竟是什么机构？为什么在饥荒的苏丹、战乱的中东、种族灭绝的巴尔干、人间地狱卢旺达、埃博拉病毒爆发的西非都曾出现他的身影？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疾病。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自豪。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死亡，疫情中再次出现的撒玛利亚救援会。文境界采编组。我不能袖手旁观，定要拔刀相助。我相信这就是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不同之处。我不相信每天躲在办公桌后8个小时就能成事。我相信我应该带领救援会的同工们到前线去。葛福林在介绍由他担任会长的撒玛利亚救援会时如此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2月1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与包括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内的多家美国私人团体通力合作，向中国运送了101个托盘，共计 17.8 吨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物资。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其中78个托盘的物资来自他们的无偿捐助。其实这并不是这间机构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突发事件的现场。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撒玛利亚救援会就曾包租了一架波音747货机，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成都，并提供灾后心理干预治疗服务。境界上周专文报道过的曾感染埃博拉病毒、去年重回非洲服侍的美国医生肯特也隶属该会。在这个民间公益组织背后，有着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1970年，卜皮尔博士创建撒玛利亚救援会。之前，他一手创立了世界宣明会。按照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卜皮尔希望该会能当机立断，适时介入，解人燃眉之急，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怜悯帮助身处危难中的伤者。1975年，卜皮尔邀请当时年仅23岁的葛福林与他一起前往亚洲探访深陷贫穷的地区。在同行的6周中，葛福林深深被战乱、地震、饥荒所带来的满目疮痍触动，从此投入该会的救援工作，并在1979年卜皮尔博士因血癌病逝后继任会长。葛福林是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牧师的儿子，他将医疗服务视为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葛福林的外公钟爱华医生受美南长老会派遣，把一生最好的25年投身在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40岁的时候，荣获美国外科学院颁赠院士衔。葛福林的母亲就出生在淮阴。迄今为止，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医疗、救灾等事工，以基督徒的身份将衣服、食物、药品送给灾难中的人们，并得到与人分享信仰的机会。葛福林和他所率领的这群人出现在饱受内战与饥荒威胁的索马里和苏丹，炮火纷飞中的黎巴嫩，发生种族灭绝惨剧的巴尔干，1994年被称作人间地狱的卢旺达，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遭受地震与海啸重创的日本，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中国，以及2013年爆发埃博拉病毒的西非。每当需要将童工派到危险地区时，葛福林总是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我自问，童工可能一去不返，你能承受这样的损失吗？我想到童工们一直以来都愿意委身于神所托付的工作，所有人都感受到神催逼我们要到水深火热的地方去扶持，而每个人都明白，在撒玛利亚救援会前线工作是危险的，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各地贫民窟都是社会上最肮脏污秽的地方，满载人间悲剧，黑暗势力也在那里张牙舞爪，横行无忌。我们所有童工，包括义工们，都明白这项原则。我们离死亡只有一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离开。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而自豪。1992年，前南斯拉夫解体，境内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战争。葛福林开始时跟许多局外人一样在观看，直到他实地访问巴尔干半岛后，才完全明白战争的血腥程度。撒玛利亚救援会开始为难民提供毛毯、睡袋，帮助他们面对严冬，并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与栖所。在战争地区分派食物必须有严谨的组织，将前来预取食物包的时间计算准确，以免群众受到敌方攻袭。许多时候，救援会的车队把食物运送到目的地，设立了分发点，当地官员都因害怕炮火而不敢分发，因为敌方往往会瞄准城中心和分发站的地点发炮攻击，务求屠杀最多的平民。因此工作人员要有效组织，分派迅速，接受援助的人也要准备好，不能闲站聊天，而是拿到包之后马上扛在肩上，或用手推车推走，快快逃命。有一次，葛福林带领童工在黑山的莫斯塔分粮，那地方也像萨拉热窝一样，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当地牧养一家小教会，他有心帮助一些从邻近地区逃难来的穆斯林难民，但自家的橱柜一无所有，于是就向救援会求助。这位牧师一直受到波斯尼亚及克罗地亚官员的压力，要他终止发放粮食给穆斯林。救援会带着这位牧师一起拜访了当地负责社会福利的官员，对方同意他们开展救援工作。葛福林回忆道，一位官员问我，葛先生，我放一段录像带给你看好吗？我试着礼貌地回答，也许下一次再看好吗？你没时间看不要紧，可以让我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吗？部长，请介绍吧。葛先生，我们抓到几名敌军，从他们身上搜出这盒录像带。他们拍下蹂躏一个9岁女孩的情形。葛先生，为什么人会做出这些禽兽的事？他们把他爸爸带进来，要他强奸自己的女儿，他不肯。他们把枪塞进他的口里，当着他女儿轰掉他，脑浆飞溅。然后他们叫他哥哥来，叫他强暴妹妹。他看见爸爸横尸眼前，为了保命只好听从。然后他们照样把他轰掉，跟着纵声大笑。我最不解的是，那些士兵杀了他的父兄，为什么还要锯掉他双腿，让他流血致死？我怒不可遏，心中自忖，要是我当时有枪在，我一定把他们就地正法。当我准备开枪时，我提醒自己记得，耶稣基督已为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士兵钉身十架，他怎样饶恕了我，也照样愿意赦免这些变态的士兵，如果他们愿意悔改认罪，凭信心接受基督进入心内。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看着部长说，部长大人，圣经说人心坏到极处，需要换上新心，唯一方法就是回归上帝，而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心神未定，转向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我们来到这里，听到这些恶行，绝不能坐视不理。许多惨遭蹂躏的女孩再也没有容身之地。部长所提及的那个女孩，我们虽然救不了，但我们可以帮助那些仍然活着、惶恐孤单的一群。我们要为他们建收容所，我们要去寻找这些女孩，租下房子来照顾他们。不出几个礼拜，救援会就租下房子，粉刷一新。在未来的一年半里，童工们照顾60个怀孕的女孩子，当中有阴间承孕的，也有丈夫战死沙场的。这些年轻妈妈有的在集中营度过极为恐怖的日子。每晚，士兵会拿着手电筒走进来，电筒照在哪个女孩身上，谁就遭殃。要是照在男人身上，就枪毙他。他被电筒照中好多次，但他活了下来，终于逃出入住收容所。还有的女孩被奸污后不被父母接纳，这是穆斯林文化的做法。她起初到收容所时，一位穆斯林女孩鼓励她让救援会的同工为她祷告，说：“他们为你祷告，你的重担会变得轻省，正如他们为我祷告一样。”那时我的心也十分沉重。救援会在奥拉斯哲帮助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他们天天受炮轰。这座城市位于波斯尼亚北面沙户河边，纵然在当地工作又危险又艰难，但有穆斯林救援组织在那里设立热汤站，救援会则供应食物给他们，这样孤儿寡妇就可以有热菜吃。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粮食分给全城的人。当地的救援工作负责人是一位很好的穆斯林。有一次他对葛弗林说，你们基督徒是唯一肯来帮助我们的人。葛弗林每次到奥拉斯哲，总会到清真寺拜会那儿的伊玛目，即穆斯林教士，跟他握手问安。建立友谊是很重要的，对方也很开心他每次都去见他。有一次葛弗林带美国广播公司摄制队去，当时清真寺受到炮火摧残，美丽的圆拱顶不见了。不消说，那位伊玛目伤心不已。葛弗林再次到访时，听闻他被炸弹碎片割伤大腿，送往土耳其一间医院治疗。再过几个月回到清真寺时，看见伊玛目已经回来，他们亲切地互相招呼。他说，当他在土耳其住院期间，医院的人不停问他，有哪些穆斯林国家帮助过你们呢？
一个也没有，他答，只有基督徒来帮助我们。
你在这里不能说这话，他们警告他，千万不能，因为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
但这是事实，
他大声抗议说，
来帮我们的是美国基督徒。
我们不管，总而言之，在这里不许这样说。4月6日，全世界的电视新闻都在报道一桩意外。属虎图族的卢旺达总统在首都基加利附近坠机身亡，失事原因未明。当地人大多数是胡图族人。他们认为坠机事件是由当地属少数的图西族人策划，并立刻采取报复行动。暴徒挥舞大刀，在街上肆意屠杀图西族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联合国维和部队匆忙撤退，丢下外国侨民自寻生路。有人呼吁西方国家立即阻止胡图族人的屠杀行为，以免图西族被灭绝。可是各国政府充耳不闻， 在北面与乌干达接壤的地区，图西族人在森林里秘密训练游击队，这支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成为图西族人求生的唯一盼望。1994年4月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地狱的鬼魔跑光了，全都去了卢旺达。当葛弗林在5月第一次到达卢旺达，亲眼目睹了现场的惨况时，马上明白宣教士的这句话何以会登上《时代》封面，卢旺达的确已成了人间地狱。卢旺达内战前不久，撒玛利亚救援会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办事处，他们预判非洲的战祸饥荒有上升趋势，所以设立一处滩头阵地，预备好物资和药物，25位医生、护士和后勤人员随时候命。到了5月，逃亡至坦桑尼亚的图西族人超过100万人，河流布满浮尸的景象在电视上播放出来，举世骇然。救援会马上召集所有同工，准备在坦桑尼亚为难民设立诊所。当地3万人只有一名护士，但联合国代表却不给救援会签发工作批文。救援会决定转由乌干达过边境进入卢旺达。几天之内，救援会派出15名医生护士，配备3个月的医疗物品，借着非洲内地会、宣教飞行团、森林航空和电台服务的帮助，载了满满3架飞机的物资，从内罗毕飞到乌干达的莫巴勒，经过卢旺达郊野，看不见有任何活着的人和物，没有鸡，没有羊，更没有人。田野的农作物都可以收割，但没人理会，好像一切日常生活戛然而止。那感觉很诡异，仿佛房子主人会突然回来，空气中却传来一阵阵尸臭。据联合国估计，3个月种族屠杀死了150万人，速度之快，连二次大战的希特勒也望尘莫及。对当时的情形，带队赶赴救援前线的葛弗林记忆犹新。在一处叫鲁泰尔的地方，在首都以北15英里，首都仍由胡图族政府军所控制，那里的图西族人难逃厄运，逃出来的全部挤到鲁泰尔附近山区。一个几百码宽、2-3英里长的山头上聚集了近6万多人，短短10日之内增至10万，大部分人都没有栖身之所。路上可以听见远处的炮火声，看见首都基加利上空的烟雾良久不散。我蓦然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坦桑尼亚，因为这边千千万万挣扎求存的人更需要我们。反政府军在鲁泰尔设有医疗所，但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一名护士。救援会在他们的军营内设立了医务所，即日开诊。他们看尽一切病症，营养不良的儿童，不少人身上有刀伤、枪伤、痔疮、霍乱、痢疾以及其他热带病症。当图西人逃离首都一带时，看见路上许多幼童坐在腐尸旁边，由于逃命要紧，大家都无法查问儿童还有没有亲人，只有抱起他们一起逃亡，再带到山上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小孩子连群结队，成为没有人照顾的野孩子。反政府军问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能否提供食物给这些孩子。
我又能做什么呢？肯尼语带绝望地说。
当然是给他们食物。我想也不想便说，我的答案吓了肯尼一跳。哪来的钱？他反问我。
从医务所的经费拨一部分出来。但我们的钱只够医务所运作3-4个月。
没问题，也许我们只需做1-2个月，先喂饱孩子再说。葛弗林坚持，神如果要我们继续办医务所，他会有预备。
一般来说，救援会不做儿童工作，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长。但这一次，那里只有他们一个救援机构，而葛弗林也念念不忘1-2个礼拜前在反政府军总部遇见的小女孩。那一幕相当特别。他坐在被晒得烫热的小货车车斗上，抓着一条有血迹的小毯子按在胸前，目光呆滞，哼着小曲，身子轻轻摆动。我有一个同龄的女儿， 禁不住触景生情，向身边的士兵询问他的身世。
他是谁？
戈夫林问。
不知道。从哪儿来？
不知道。那士兵有点不耐烦。
他在唱什么？
好像是法文歌。士兵抽了一口烟，把脸转向别处。
你懂法文吗？
我问那个士兵。他点了点头。
他在唱什么吗？
士兵用双手护着自动步枪，弯下身子细听。在酷热的非洲阳光下，小女孩摇动着身子继续唱，一点也没留意到身边有人。士兵努力分辨歌词。
耶稣爱他。
他顿了一下说，
不是他，是我，大概是这些。是不是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
戈夫林问。士兵稀奇地抬头看看，然后说，
对，就是这句。
戈夫林强忍眼泪，喉咙好像哽住了。小女孩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了，父母，家园，她剩下的只有一条小毛毯，以及父母带给她的信仰。完全想象不到，最终救援会竟然可以在基加利开办一家收容350个孩子的孤儿院。战争结束后，新政府还邀请他们接管基加利的首都医院，帮助医院重新开始。这项工程相当浩大，医院曾经被用作刑场，前政府在里头挖了一个乱葬岗，它的位置就在化粪池四周，大概葬了8000具尸体。要洗净墙上的血迹，清理散乱四处的遗骸，需要几个礼拜。他们慢慢逐一重开病房，不久之后，医院又恢复了救死扶伤的功能，不再是置人于死地的刑场。戈夫林说，多年前，卜皮尔教了他一个永不会忘的功课。
老弟，你帮不了所有人，但你总可以帮助好几个人。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为了那几个人来交账。只要我做得到，我期望自己可以奉耶稣的名再帮助那几个有需要的人。
主，我全心祈求你赐下恩膏更新我灵，属天能力使我自由，主差我，愿世人看见你的尊贵，你的荣耀，万膝跪拜，万口称颂，主差我。